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易伟哦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会前段我会先讲一些这次的12月嘛 Super Sale 的一调整，然后呢后面会讲说这一次在12月12号星期一下午左右会讲的更新的一些新的东西，然后还有这次的平衡性调整的那几张卡牌啦。好，那我们首先就先来说吧。因为呢 Supercell 它是一个欧洲的国家，在12月的时候呢总是会有很多的活动，因为欧洲国家嘛，西方国家的话圣诞节就是很大的节日，所以会有很多的活动。那 Supercell 呢在卡通农场那边也是有一些更新，在部落冲突那边那个这次是再次抄袭了皇室战争，部落冲突这次是出了一个矿工王啊。荒野乱斗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家荒野乱斗他把宝箱机制拿掉了，就在今天我录音时间是12月12号星期一下午大概4点5点后，大家就可以看到荒野乱斗把宝箱机制拿掉。那他为什么把宝箱机制拿掉呢？我就先来浅谈一下我目前知道的部分。因为欧洲好像通过了一个什么法案，什么 F 什么 R， 我不是很清楚。反正通过的法案的大概的内容就是游戏中不能有扭蛋机制，因为他说这样子可能会引发未成年人想要去氪金，想要去储值，用几率这个东西来获得那个想要的东西。荒野乱斗他其实是很不错的，他领先了很多其他游戏公司，先把宝箱模式先去除掉，这个是我可以称赞荒野乱斗运营的部分。台湾啊，虽然说是一面倒，就是觉得啊这个好烂啊，退游啦，宝箱才是最棒啊。但是如果你在 Twitter 上看，在一些国外的一些地方上看，其实是五五开的，就是有人觉得这样子好，有人觉得这样子不好。然后呢，因为是去除扭蛋机制嘛，所以呢，就是说，我觉得也是给小孩一个不错的一个。对小孩来说是一个不错的东西啊，因为就变成说我一定要做到哪一个部分奖励才能拿到哪一个部分，我觉得是一个还不错啦，我自己是自认同的。但是呢为什么皇室战争它不是跟荒野乱斗一样都有宝箱吗？那为什么它就没有把它给去除掉呢？我自己的解读啦，就是因为例如说一进机场、二进机场、三进机场，我只要超越那个竞技场，我是不是那几张卡牌都可以得到了？那剩下的宝箱就只是等级啦。那个等级我觉得应该是不算扭蛋机制了，因为那个皇室战争它的那个卡牌是很容易拿到的，不像荒野乱斗，可能说哦，哇这个英雄我可能期待了2年3年哦，我现在终于抽到了，好开心。皇室战争不会，你只要到达那个竞技场，基本上一下你就可以拿到了你想要的那卡牌哦。所以说皇室战争它的宝箱机制还会继续存在。啊，假如说有一天呢，他的宝箱不存在的话，我可能会生气。为什么荒野乱斗不会生气，皇室战争会生气？这个意思就代表说，荒野乱斗的运营比皇室战争的运营还要来的用心，还要来的快速嘛？这个话我可能就会有点小小的不开心了。怎么可以因为荒野乱斗这个游戏比较红，就是那个对荒野乱斗这个游戏比较积极呢？荒野乱斗这个游戏比较红的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解读就是因为它是生存射击游戏吧，有点这一方面。现在的人比较喜欢这种射击枪战游戏，所以对皇室战争这种用脑的游戏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受欢迎。不过皇室战争还是我的真爱啊！等，我们 Clash Royale 啊，怎么那个讲到这种深论题了？好啊，话不多说，我讲前面这次讲太多的废话、垃圾话了。我们就先来看看这几张卡牌的平衡性调整吧。那首先呢，就让我们一起看看重做的内容吧。第一张重做的就是哥布林茅草屋。那我就先来讲一下它的内容。哥布林茅草屋，它的生成频率以前是4秒，现在变成10秒，也就是以前是4秒生成一次，现在是10秒生成一次。每波的生成数以前是1个，现在变成3个。好，那它的寿命以前是31秒，现在变成29秒。总产出以前是11，现在是12。什么意思呢？以前是一次产出1个嘛，现在是一次产出3个嘛，所以现在是3×3 再加上最后死掉是不是会有出现三只哥布林，所以三乘三加三等于十二只。那以前是一次生出一个，寿命是31秒嘛，频率是4秒生出一个，所以呢是1×8，然后再加上最后死掉中的三只，所以是1×8+3=11只。好，那这次呢，我的个人想法，它到底是加强还是削弱呢？我觉得是真的不好讲。为什么？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一些房子大佬才能做出评断了。因为你变成一次出三只，一次出一只，这什么意思？一次出一只就很烦呐、啊。我到底是要卖还是不要卖？我是可以选择卖，也可以选择不要卖。但是呢，我一次出三只，那三只绝对是不能卖的，我一定是要下牌去防守它的。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就是变成一张另一种感觉的卡牌啦。到底是加强还是削弱，我觉得真的不好说。好，接下来就是狂暴这张法术。那狂暴法术呢 ？APS 说，狂暴它是最后一个剩余的单位，其持续时间随着每一个级别而增加，就如同最初的冰冻一样，它也按级别缩放持续时间，但现在不再如此。它在天梯级别变成了一张非常强大的卡，尤其是在引入级别14级之后。好，到这边，我个人是觉得啊，14级之后，狂暴法术没有用的人变多，这是我的主观想法。但是呢 ，API 讲的一定会比我还要准。为什么？因为 API 它一定是有看过大量的数据，所以才会这么说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讲一下狂暴的内容吧。狂暴以前是半径是5个，现在半径变成3个，然后它的面积以前是79，现在变成28。期间以前是多变的，就是说随着等级而增加减少，现在变成6秒。然后以前就是放下去就是狂暴嘛，对我方才有感觉，对敌方是没有感觉的，对敌方的单位是完全没有任何感觉。现在变成说，你放下去会推回敌方0.3格，然后再加上还有伤害，伤害的部分呢，就是跟小闪雪球一样。好，那就跟大家补充一下，狂暴法术呢是可以伤害还有击退到空中单位的哦。如果狂暴伐木工掉出来的狂暴掉出来的会是调整后的样子，所以呢，我们可能用骷髅大队啊、哥布林大队防守它，可能就变得没有那么的赚，因为死掉会有一个掉出来会有一个伤害嘛，没有想象中以前那么的赚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讲的是矿工王这张卡牌，在2022年10月第40季的皮克逊调整中，矿工王的血量被削弱之后，胜率变成35%，的确是不高。那因为最近流行速转小费，所以呢，矿工王最怕就是拉扯速转小费，所以呢，矿工王变得没有那么的，就是胜率才那么35%这么低哦。矿工王是打大费是比较优势的。好，那他这次呢是调整了移动速度，从以前的中型变成现在的快速，以前是60，现在变成90哦。那他现在已经变成天梯中最强的英雄了，我觉得是蛮不错的，比那个武神好了，那个武神实在是太变态了。接下来呢要聊的就是增强的亡灵，我们就先以它一只一只来算哦。它的伤害是加了15%，每一只伤害就是一只一只，40变到46。那我们都知道，亡灵的话是3只，亡灵大军是6只嘛。这次亡灵大军也给改过了，它的部署半径从以前是全部每一只都贴在一起是0格，现在变成0.6格。除了伤害增加之外，他们的部署半径也更大，就他的目的就是要更好的包围单位。我个人觉得是加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例如说我亡灵大军放出去嘛，我的半径比较大，我就会分得比较开嘛，那火法打他可能就不好打。那我亡灵大军放出去，一般大家都会用火球把它解掉嘛，如果是当作进攻的话，很多很长都是火球把它解掉。所以呢，我觉得 半径变大，那火球相对砸的可能就很难拿捏那个 的位置，或是没办法砸的很，就是全部都死掉。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加强，这个是加强是蛮大的，就是以后出场率跟胜率一定会变高。再接下来呢，就是削弱的部分啦。首先削弱的就是凤凰，凤凰呢它实在还是太强了。我觉得这次它是削了血量的 13%， 但我觉得还是可以再削个一次到两次哦。它的出场率还是太高了。凤凰这张卡牌真的是非常的好笑啊，它一个月内已经被削了，这是第三次了呀，真的是有点好笑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聊聊武僧的削弱吧。武僧呢，他的削弱是把武僧他的费用原本是四费嘛，现在变成五费。我觉得够不够呢？我觉得远远是不够的，他还是过强，他的技能还是过强。我个人觉得你技能你一费，他一费嘛，你怎么可以用反弹呢？反弹这太过分了吧！你一费你就变成一个哦，永远不会掉血的肉盾。或者说你的血量就从原本很少变成直接满血，我觉得这样子就很好了，就已经算就我觉得这样子就算平衡的不错了。反弹真的是太强了，只不过不知道是我的能力不够还是怎么样，我觉得武僧应该还是要最强的卡牌啊，怎么现在变成矿工王是最强的卡牌呢？有点奇怪。就是更新什么时候出呢？它将在2022年12月12日的时候出。好了。那这次的平衡性调整的卡牌我都讲完了。那这次虽然是调整了8张卡牌，觉得今天讲话速度有点快，那我们休息一下。那我们现在就接着直接来讲更新的一些内容吧。好，那这次更新的内容呢，也是会在12月12号的星期一出哦。首先我们就先来讲一下排行榜吧。10月呢更新了传奇之路新的排名模式，之前本地排行榜先被移除，今天正式回归了呀。首先呢，我们先从玩家的排行榜开始说起。玩家排行榜就不会去管你什么荣耀之路的那个是怎么样了，因为大家都是7500杯，现在就是只会管你传奇之路的那个排行榜，就是那个传奇之路的那个积分。好，说到这里，我就来聊一下我从十月有传奇之路更新出来到现在的状况吧。在原本还没有传奇之路之前，我的杯数大概是徘徊在6300左右。现在更新出来后，我现在我的最高杯数啦是6999，对，上不了7000。在前几天爬了一个早上，就是上不了7000，就是上不了7000。我知道我的实力不是很强，但是呢，我在传奇之路我也是通过了10级的终极联盟啊，所以也不算说太弱。而且呢，我记得我的胜率好像是69，对，我对69这个数字是非常的常见啊，有点恶心，不是有点恶心啊，也算有点恶心了。好啊，这个就不多提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聊的就是那个部落的面板中。以前部落就是例如说什么5300杯你才能加入这个部落啊，现在呢部落将分成两种方式来比较哦，就是你在部落的排行榜还有部落的首页会分成两种方式来比较，就是荣耀之路的奖杯被称为部落分数，而传奇之路成员们的终极冠军联赛的那个积分被称为部落传奇分数，对，只是多了两个字而已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讲一下那个部落列表中是怎么样吧。那部落列表中呢，战队的讯息成员将根据他们是否达到传奇之路终极冠军来排列哦。如果他们有达到，那他们根据那个积分进行排序。抱歉啦，我一直在说积分，我真的还不知道大家通常都怎么叫那个积分，反正就是紫色的那个东西啦。如果他们还没达到终极冠军，将根据他们在荣耀之路上的奖杯进行排序。如果两名成员的奖杯相同，则以他们传奇之路的联盟为决胜来排序哦。我现在举个例子，假如说一个人，现在两个人都是5700杯，5700杯， 一个传奇之路是五级联盟，一个传奇之路是七级联盟，那就是七级联盟的那个人会排在比较前面哦。那好友列表呢，也就是跟部落成员的排行的方式是一样啦，也就是传奇之路的积分会先在前面，然后荣耀之路的奖杯就会在后面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还有更新提升卡，那我就先来讲一下提升卡的规则大概是怎么样吧。提升卡呢，规则其实很简单，大家一定都知道，就是在一段时间内，那张卡牌它的等级会变成跟我们的国王塔的等级一模模一样样啊。我不是要介绍提升的哪些卡，而是提升卡的面板现在改，以前呢就是直的嘛，例如说野猪、冰精灵、雪球是直的直的直的，现在变成一个框框中野猪、冰精灵、雪球会变成横式的排法，那这样子呢就可以大量节省了垂直空间，也可以更好的了解其他的卡牌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聊的是卡牌增强药水，这是一个新的魔法物品。那这个药水呢，它的功能呢，就是暂时让你的一张卡牌提升到你的塔等级一小时哦。它可以在任何的游戏模式中使用。这张增强法术呢，其实它有点像卡牌之书，但是它的库存不像卡牌之书一样只能有一个，它的库存能有八个，记住八个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来讲一下部落礼物啦。这边如果有 API 显示的部落礼物，我是看的不是很懂啊。总而言之，我觉得大概就会是像说，例如说我可以跟你交换个东西啊，或者是说我可以送你金币，能送你宝石之类的。总而言之，无人认领的礼物将保留在聊天底部，直到他们全部被领取。抱歉啦，我这边真的不是了解得很清楚。我不知道能不能，我不知道它是以赠送的方式还是以交换的方式。我看如果有 API 它的介绍，我真的是看得不是很清楚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聊聊表情的收藏管理吧。这次呢，不是说它表情有增加了哪些比较特别的方式啊或什么的，这次只是它的收藏管理变成了其他的模式了。所有的表情就会像卡牌一样，有什么什么。按照等级排啊，还是按照它的费用排啊之类，它这种所有的表情呢，它的排序将会变成有意义的排序的意思呢，就是举个例子，会按照哥布林、公主、巨人、国王这样子之类的排序方式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还有表情的管理，还有呢战斗的最爱表情，有一栏是专门放你的最爱表情哦。我们就先来讲讲以前是怎么样。以前呢，在战斗中你点击表情是不是一个二乘四的一个表情，总共有八个表情。那你当你点下更多的时候呢，那个就会变成四乘四的表情嘛，然后就可以往右滑，然后就可以看到你所有的表情。这次呢更新就会变成说原本的二乘四的表情，当你按下更多的时候，原本二乘四的那个表情会变到从上面数下来的一二格那里，然后第三格就会是你的最爱表情，接下来才是你的所有表情哦。啊，我觉得我这样子用言语来说，其实是比较困难去听懂的，所以呢，等到时候真正上线了，大家就是自己看，就是会非常的清楚明了。有那个图片的话，真的是非常清楚明了。好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到一段落了。有任何想与我讨论的事，马上去留言吧，我一定会去看，并在下一期的录音时回复。如果喜欢我的 podcast， 拜托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订阅和关注我。最后记得送我五星好评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。那是
着风和日丽的下午，我唱出的旋律，当时只是一个人在唱了哼出的回忆，那些我身上的伤疤，那是失败的痕迹，帮我告诉爸妈儿子快回家，叫他们别担心。
Maybe yeah I said a dream about what the fucking love， 可能有天也会离开，但请记得我的 blood， 可能不被看好，没事啦，那又不是认真的，
我们不学他的话给面子，那是我们应该的，
我被砍了双手双脚，但我依然奋力的向前跑，努力向前想出头，想让他们知道我过很好，我们没钱但有方向，有没有钱的自知早，不要让我留下遗憾，让他们感到很骄傲。哎，兄弟，我知道你听我，但抱歉，我该离开了。我只是先出发，在路上我们不相伴，但我会站在终点前，等到你们全出现，我们举杯庆祝，播放着那熟悉的音乐。